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你信实，你慈爱长存，你永远对着我们不放弃。我们向你感谢，更求在此时此刻，你圣灵借着你自己的道，把我主基督活化在我们面前，感召我们，吸引我们，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17章，请你帮助旁边的人翻圣经。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少用幻灯。我还是要鼓励阅读，所以请旁边的人你帮忙，有些人不习惯，有些人不熟悉，或者有些人改变习惯，但是有一些好习惯要坚持。路加福音17章第一到第十节，我建议，我们念到，对，念到第十节。虽然今天，分配在第六节，但是如果能够把第十节也一起看呢，会更加的好。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深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桌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相信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按照路加福音一路这样的一直读到了，你会感觉到这几节经文是好像突然间出现插在这样的一个脉络的里面。你把它拿开的话呢，再继续看下去的是非常的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尽量的去按照圣经的那种表达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现在发现到说，我们过去因为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到我们呢在掌握跟吸收神的话的时候亏损的非常的多。这好比我们不好好听人家怎么讲话，然后我们只听跟选择我们习惯的，或者是只听它出现的一些我们熟悉的字眼，然后才会进我们的耳朵。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一种的问题。你还记得有电视曾经有一个广告是这个保险的，它就是带出聆听跟注意的听。但是我们呢不是与生俱来我们就很注意的听，除了做妈妈的她很注意听，尤其是刚刚生孩子的妈妈，那个婴孩一声而已她就醒了，对吗？做妈妈的爸爸呢可能还照样沉睡着，还会打鼾，因为他整个心 跟这个出生的婴孩呢，是被他紧紧的占据了。这个婴孩需要呢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那也只有人很特别。为什么上帝让人一生下来要经过一段这么长的时间被照顾？马一生下来就可以跑，象一生下来就可以走，啊，就只有人，哺乳动物里面就只有人。这个听跟看，按照事情的本身，这也是科学家，好的科学家的一个跟不好的或者说比较次等的科学家的不同，就在这里。怎么样让那个尸体本身在我之外的它的讯息呢，它完全的，我们当然说是不可能的进入到我这个吸收的。我们最多只能够提高我们的那个吸收能力，像那种很好的海绵，你一放下去的时候，它一下子很快就这个吸水吸得饱饱的。所以当我们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聆听，不要讲说是读圣经，就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一种更好的人际关系跟更好的跟人在一起的这个配合，这个更少不了。我们说主观偏见，或者是封闭，或者是自以为是，或者是呢种种这种障碍，使到我们呢亏损。所以当这个资讯跟另外一个他者可以完全的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生命互动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就好像一个呢，它不是一趟死水，它也是一个活的呢，而且永远呢生生不息的呢，一直不断的呢来，好像生命这样子会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路加是路加来到这里的时候要插进这一段话？而路加福音的写成是整个事情之后一段的这个时间，而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在研究，一直不断的在努力，路加最可能什么时候来写成。而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讲台是没有办法交代的。29号我自己打广告一下，星期一我那里没有放什么时候停止，可能没完没了，一直可能讲到我退休也可能。我跟大愿意跟大家一起很详细的查考跟研究路加福音这个消息，今天开始已经登出来了，欢迎你报名参加。这个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回忆跟记录，就是说主耶稣的事情当年，后来当门徒使徒们，而在这至少在150年之内，或者说在这个70到80年之内，深深的一直不断的在最早的这些信徒跟信仰的群体的当中呢，一直在震撼着。所以当路加提笔，他说我把这些曾经领受的，我也曾经在里面很久的，他那句话说考察，这个不是很好的翻译，我们过去都误解，以为路加呢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个不是很好的翻译，而是指呢是他本身在里面也因着承受这一些，正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的，然后也同时已经在这里面成为一份子，我也是在相信，也是在活这个信仰，也在传递这个信仰的。他说提亚菲罗大人，我现在拿起笔来呢，那个次序不是指先后次序，就是说我有条有理把这个来龙去脉呢来跟你讲说，他注重这个不是次序，不是现在我们的前前后后。所以你发现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的那个观念，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词的时候，我们以为他是在讲我们所想象的，但是呢要小心的这个揣摩之后，发现到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福音书你一比较的时候，如果是次序一定是大家共同的，为什么四本福音书有些事情呢它的次序不一样，所以在这边肯定就不能够按照是前后次序的观念来解释它这个字， 而是来龙去脉，就是说这个事跟那个事结果它促成了什么事，这个是路加更要表达的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要安插这一段呢？你再看下去的话，十九章二十节，所以请你帮你旁边的人翻圣经，我会用这样的方式讲道，我不会用一个主题然后举很多故事来讲道，我让圣经的话来向我们传递他所要传达的。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接下来不久你就看到他进耶路撒冷了。我们再翻回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从第九章到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一整段的陈述，或者说他把事件放下来叙述，我们说叙述文，就是事情一件，在事情在发生，事情在发生什么，发生些什么。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二十八节，你小心看那个内容，就是在这个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途上，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所说的话，或者是他的教导。路加呢，用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种文学性的这个叙述的方式，因为呢，当年他们从这整个事情的里面，他们领受到上帝透过主耶稣要传达，而主耶稣呢，也自己在复活之后，《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用四十天跟使徒门徒在一起，帮他们补课，帮他们补习。你还记得吗？当年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那一个山上，你还记得那一次吗？我带你们三个人啊，这样的一种回顾回忆，然后这些事件，他们重新在想起整个过程。哦，原来如此，那时候我真糊涂啊，就好像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那个这个十八相送暗示他，那么他说我真是一个呆头鹅，还不明白他在暗示我他是女的一样。我们跟你走了这么久，原来你是基督，原来你就是这一位，但是现在明白了，但是因为信仰的传承跟传递，这些事实呢还要照样原原本本的尽量把来龙去脉传达，就使到教会历世历代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今天我们所说我在这里讲耶稣叫见证，这个字跟寻道者这个字是一样，就是说我以生命来见证，我以付出生命，甚至会为这样的事情失掉生命呢，还是坚持说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重新回到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让他再带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就好比好像当年他们经验到的事情好像重新翻演一下，这个就是圣经的方式。但是很可惜，我们都把圣经变成说现在有什么教导，这里有什么意义，这里有什么重点，那么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很习惯的。当我们教人说，教孩子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是呢，上帝带领这些门徒的时候是跟他们一起走过一段少不少过三年，活在一起的，跟一起面对那一个整个事情的过程，是以这样子来学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两年一直说神与人共创人生， 但是这样的一个神要怎么样重新好像在历历在目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叙述文的方式才有办法表达，而不是那一种说教式教导式的，第一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要这样，而是呢回到那个事情，回到事情的来龙去脉。那这个要我们读的人呢要做很多的这个努力，使到这个事情好像再一次活现。那你如果再从九章五十一节一路这样子翻，你看到底耶稣做什么事情，做哪一类事情，讲些什么话，差不多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该说的已经说了，该做的已经做了。接下来就是说十七章十节以后到十九章进耶路撒冷这一个间隔里面，他讲了一些话，还做了一些事，然后你注意看 那是哪一类、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来到这里十七章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说他在十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他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事都是比较针对使徒们的跟门徒，就是说是对内对自己，以后他所要带领他所要这个叫做塑造成的一群的那一群新的一群信他所谓信他的一群人。主耶稣特别在第九章五十一到进耶路撒这一段里面针对他们而做了许多的教导，跟向他们呢表露了许多他要向他们表露的事情。而来到十七章这里的时候，该表露的该说的也说了，也有时间上的关系，要不然我跟你一件一件的来给你看到，这一件跟这一件跟那一件加起来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星期一晚上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更加的深入的跟细腻的，使到我们清清楚楚看到这位上帝怎么做事情，以至于当我们讲说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那么虚无缥缈跟好像很个人的那种感悟来决定的，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要事情怎么样的这个在这个进行。所以来到十七章的时候，一个总结三件事，从十七章第一到第十节基本上提三件事，一个就是要彼此赦免，第二个就是要信靠，第三就是要服从跟顺从。为什么用这三个重点，或者说这三个作为整个核心来总结对于呢门徒，尤其是使徒，成为耶稣的使徒，作为耶稣的使徒，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要再一次最后总结在这样的一个三件事情上，你们要彼此赦免，你们要信靠，你们要服从，要顺从。当我们再把路加福音从第一章，然后再把使徒行传也一起读完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答案。我就是这样子读圣经的，一直回到圣经，再让圣经里面本身所铺设所陈述的来解释他为什么他在说什么。这里呢讲到赦免，耶稣不是在告诉企图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很好的教会，他不是在讲这些的。我们很容易用这个 application， 因为这里讲彼此赦免，好了，彼此赦免应该这样，讲我们如果彼此赦免我们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们把很多耶稣没有讲的话都加进去了，然后那个芥菜种这个信心我们更喜欢， 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一定要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就会成就很多事，你会经验到很多的事。但是来到这个顺从考发，我们大概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不大想，我们通常都会略掉，因为今天的人不大喜欢服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每个讲说，我个人的 I'm a, 我有这个 right， 我最讨厌就是 authority， 最讨厌就是你跟我讲服从。服从意味着说你是独裁者，我是呢被你呢 abuse 的。所以今天没有人要讲这个，甚至有人呢把服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丑化到呢是很糟糕，是指呢是让某一些那一些掌权的或者说有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而这样的东西在学生的一些阅读的这些书籍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强调的跟我们所反对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的做一些对比，我们就把这种情绪带进来了。我先从第二件讲，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第五节，使徒对主说，为什么特别用使徒这里？而在路加的写作方式里面，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跟门徒他有时候就不再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很多一些教会在搞这个谁是使徒，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是这边特别说，使徒对主说，加增我们的信心。然后主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你可以移山倒海。我相信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看过芥菜种，你只要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如果有笔的话，你在你的手掌上点一下，芥菜种就是那么大，可能比这个还更小，如果我们老花的话根本都看不到。但是这样一个小粒的一个种子，当它掉在土里面成长那个所谓芥菜的时候，是大到你很难想象。加上我第一次注意到说，那么一个庞然很重的一只我们所喜欢的可爱的这个熊猫，但是当它出世的时候，你知道它多小吗？最多100克，甚至有时候更小。你每次看到那一个熊猫妈妈跟那个小熊猫，你会发它迟早会给妈妈压死的。所以怪这个熊猫的这个数量这么慢啊，要人工的特别的去呵护。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但是这里呢，你再注意看，耶稣不是在跟你讲大小。我每次讲信心的是讲大小。你说是啊，耶稣还不是讲大小，他说你只要有这样小，那么弱。这样的话，如果他跟你讲说不需要很大，使徒要求的是你增加，耶稣说不用，你有这样小就够，甚至如果你老化的话还看不到。我们要很注意耶稣讲话的方式，他让你有时候呢一下子好像，然后你再回家再想想到底你讲什么。耶稣不是在讲大小，我们一般人讲到信心呢，我们的想法就是信心大信心小，那信心大的话呢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这个人很大信心。我们都把重点放在这个人的信心跟这个人有信心吗？这个是今天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哇，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说很好，积极向上。哇，他这个人很悲观，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灰，没有哇，很我想恐怕他可能呢很难活下去，他很难再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这个事。今天我们仍然有信心，这个我同意，没错。不过圣经不一定是这样讲信心，这是现代人在这种现代人的生活里面长期累月发现到说，我们需要有这一种的素质，叫做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那没想到打开圣经，圣经也出很多信心，然后就以为呢，圣经讲的信心就是我们讲的这样的信心，不是。圣经每次讲到信心的时候，是讲到那个信心的对象，你信谁，不是你有没有信，你有多少信，而是呢，你这个信是向谁，向哪一个来发。而今天当我们讲说我很有信心，我相信我35岁以前呢一定会发达，你的这个35岁以前会发达呢，会不会成为事实不知道，但是很好的一个进取心，一个目标，然后我有这个目标，今年又是 purpose driven， 目标导向，这样呢我就有方向，我就不会糊里糊涂过日子。这都是现在那一种激励人的那一种书，跟那一种甚至教会也在讲这一种的激励信徒，这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讲的是，为什么像一粒这么小的芥菜种的信心可以移山倒海？谁能够移山倒海？上帝。所以耶稣是说，你有一个能够移山倒海的上帝做你的对象，你要去信靠这个对象。耶稣的重点是，你要去信靠，不是你有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你证明，我可以从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从第9章开始，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跟你说，圣经每次讲信心的时候都是在强调那个对象，当然他也有讲那个要信的那个人有，但是不是重点在这边。为什么耶稣对使徒这样说呢？然后我们就以为耶稣在说，耶稣在应许，耶稣在给教会一个方程式，给我们信徒一个 formula， 一个方程式来应用我们的生活，就是有信心的话呢移山倒海，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不要怕，你现在的事情一定会有出路的。那天灵修非常有得着，感谢主，对不起，不是在讲这样的事，不是在讲说因为你信心大，然后你每一次发挥你施展你这个信心，那你就会呢什么事情都被摆平，然后呢你就什么事情都会通顺。各位，主耶稣如果自己讲这样的话，主耶稣就打自己的尾巴嘴巴。主耶稣有信心吗？主耶稣勇往直前到耶路撒冷，到最后被钉死。彼得、保罗有信心吗？保罗最后怎么死的？彼得最后怎么死的？甚至还没有死之前，他们常常也有遭受到很多挫败。谁说你只要有信心，对主有信心，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摆平？我再说，所有的事情就会摆平，只要你有信心。上帝有说你有信心事情会摆平，上帝没有说只要你有信心所有的事情就会摆平。耶稣是在责备我，从第9章跟你们这样一直走来，你还搞不清楚状态，你还跟我要求给我多一点信心，你这时候应该看清楚你是信靠我了，你还搞不清楚。所以他说，如果你有像芥菜种这么小的都可以移山了，你还搞不清楚这一个呢可以移山倒海的这个上帝已经来到要成为你们的主，你只要去信靠。但是耶稣没有说你只要信靠，你只要拿出你的信心，事情就摆平。圣经是说，上帝如果是上帝的话，一个认上帝的人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是这样，没有再有话好说了。 上帝是上帝，而我们认识上帝是上帝，也信上帝是上帝，我们就信靠上帝。你说我信啊， 我信的不够，我信心不够大，没有这回事。你把这个逻辑拿掉，不要再用这种逻辑，会使到你的生命跟这个信仰的这个成长一直受障碍，就是这一种呢跟圣经不相称的了解的说法。我刚才讲到提醒大家说，使徒，当我们进入到路加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以及按照路加或者福音书对使徒的了解，使徒等于就是耶稣的代表。我再说，使徒等于就是耶稣的代表，但是只有当年那十二个，再也没有了。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要选十二个，也只有十二个代表他？什么叫做代表他？就是他要使到他们，耶稣讲过一句话，然后在中古世纪的天主教呢，这句话的了解做了很大的偏差，就是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所以这个叫做教会呢，等于就是教会有权柄。我想这个是误会。耶稣升天之后，为了要让犹太人，也让非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继续感受跟认知上帝借着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呢，还要再继续做，产生那个果效。这个我在我们的使徒行传的这个资料里面已经写了，我们今年五月之后呢会再看，其实好多年前我们已经看。他要表达的就是神要继续发挥在耶稣身上所发挥的，在一段的时间的里面，然后呢，主耶稣让十二个使徒继续好像他这样。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前面的，尤其是前面第九章或者到十五章之前，你看到说使徒们身上的那种神迹奇事，尤其是在彼得，连他的银子呢，都会使到人得医治。而其实这些事情就是当年在耶稣身上出现过的，他等于就是说，彼得，你等于就是我。而彼得在第四章使徒行传，他知道当有一天他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门口有一个摊子，然后跟他们讨钱，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彼得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你看我，我什么都没有，我叫你拿起褥子走。彼得的这个做法跟行动，你说这很熟悉耶，这段身影很熟悉，就是当年耶稣曾经这样做的。所以你看到说他明白了，我就是耶稣，耶稣要在我身上等于我就是他，因为这样的一位神要在他们身上透过他们去做事，你信靠可以挪山的。但是这个不是说因为彼得有信心，我们就把它解释成因为彼得很有信心。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如果再像彼得这样很有信心呢，教会去到哪里叫人家拿起褥来也会，然后就会有神迹奇事。路加没有这样讲，他不是要这样讲这个，他是要在当时再一次让犹太百姓，当时的犹太百姓看到说，这一位上帝，这一位应许要复兴我们的上帝，真的借着拿撒勒耶稣来了。然后拿撒勒耶稣呢委托这十二个再继续把这件事情呢彰显。那么以后是不是照这样的 formula 继续发挥呢？不一定啊。圣经不是哪来我们 弄出一个方程式，然后说以后叫 repeat 我们就会去 repeat。 所以常常人家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个是最完美的最有力量的。对不起，使徒时代的教会问题一大堆，你读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就够了。 圣经没有美化，是我们误读。但是他要表达的是，这一个上帝真的是来了，他彰显了，他彰显了之后呢，是不是他接下来还要继续这样彰显呢？不一定，因为我已经做过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他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里不是说我、要看见要经验的呢，那种就层次比较低，这种没有看见就信的这种信心 很高。耶稣不再讲这个，因为耶稣以后过了，当然就是没有看见，就是也再也进入了，是听到人家但你会信，也是一样有福。这现在呢，我做给你看见， 你信了也是福。所以今天你在从第九章五十一节一直读到这里，你看到耶稣在路上向门徒显现什么？耶稣提供足够的资料让他们呢产生一种信靠他的心，只要有芥菜虫那么小就够。耶稣其实在跟你讲，是在跟他们讲，是你们不信靠，不是大小的问题。但是信靠不等于呢一定就是担保那个果效。因为我们现在很喜欢，我们现在很喜欢说什么是最有效的，什么是做到我一定会有果效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商业企业，我们的整个思路都是要在围绕着说什么才有效，然后有没有制造效果。包括我们的教育甚至改说，在这种课堂的讲理论而已，要么就针对实况来做，它不一定对，它有一些道理，它也有一些事实，但是不一定对，不一定是全部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趋向这样了，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圣经在这里讲的呢也是，然后我们就很注重那个过程，以为说是过程跟步骤就会使到事情会发生哦。所以呢雅各书说，为什么你的病医不好呢，祷告也不好？因为你没有叫长老来然后抹油。很可惜雅各没有说要用什么油，花生油可以吗？哦，因为当时他们应该是很多都是这个什么油，这个橄榄油，猪油可以吗？应该不可以吧？啊，这个不洁净。那如果不洁净呢？使徒行传有一天中午呢，上帝叫彼得呢吃猪的内脏，你看到吗？我们就是拿我们喜欢，然后我们就说圣经这样讲，因为你过程不对，你的这个洗礼也是，这样第几地长老会的那有效，要整个去浸，多一点水，就把这个过程，把这个形式当作它本身就是带着力量，包括圣餐也是，你要用哪一种酒，用哪一种呢？甚至呢，这个会不会变成呢什么？那才真的有效。你发现到说最后什么东西不见了？上帝这个主角不见了。这就是中古世纪整个教会就走到最后呢过程。祷告也是，你要怎么祷告，你一天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那么这个程序你做了，这样你的祷告就会有效。到最后呢，这个祷告的对象是谁模糊了，到最后大家呢就变成了去拜自己想拜的。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年，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让这些不必要的再发生，让我们好好读圣经，明白主的话的意思。所以在这边他不是在讲大跟小的问题，他是说你根本都不信靠。然后接下来他是用顺服做结束，其实这个信靠主跟顺服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今天不愿意顺服，我们今天是要我有没有那种感觉的那种信心。这里明明说你就去顺从。所以当你看到彼得为什么对着那一个摊子说我什么都没有你起来，你说因为他很有信心，对不起，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你再回到使徒行传在开始的时候，耶稣怎么吩咐他们？ 从此以后你做我的代表，我曾经传递给你们什么的，不管有没有效果，不管人家要不要，你做对事情也把事情做对，你就是去做，你就是顺从的去做。他可能呢有果效，他可能上帝不做果效。斯提凡很顺从的把上帝讲整个事情呢借助那一篇道，但是呢他得不到果效，他得到几千块的石头。所以不要说信心，那你一定会得到正面的果效。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最后强调的是，如果是上帝是上帝的话，而上帝呢要我们就是去表达他，就是去见证他，就是使人真正认识他跟正确的认识他，你就凭着信靠他的心，顺从的心去做，怎么样的果效不是我们应该从果效倒过头来设计。这个是你搞企业，这个是你搞你的生意，不是教会。我不是说教会不要步骤，我不是说教会不要策划，我说今天教会要做对事情，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对，你的 procedures 很对，你怎么做对事情，选对项目来做，这是顺从。而且有时候这个顺从这个项目不是有利无利，或者是得时不得时的。当我们看到第一代的这些门徒，尤其是使徒明白了，而这样子的用整个生命付上了之后，我们今天才得到这样的一个恩惠。如果当年他们不是这样的话，而如果当年耶稣的教导跟耶稣对他们的影响不是这样的话，我想今天我们大概大家信自己喜欢的耶稣，我们到头来还是拜偶像。最后，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定11:30就要结束，没办法。为什么要彼此赦免？我们是教会吗？教会一定要好的吗？教会怎么可以所有宗教都是叫人做好的，我们的布条做好人好，做人做人好，不是。耶稣不是在给我们一些很难做的事情，然后使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群体，不是。为什么要彼此赦免？我们再回到主耶稣小的时候的事，他有一年跟父母亲上耶路撒冷敬拜，然后他留在圣殿，没有跟着妈妈父母亲回家，他们以为他走失了，然后他们后来在圣殿里面找到他。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My father business， 什么父什么事？一整大个企业要继承，到底耶稣的父要继承的是什么？然后你在第二章里面，你看到第一章第二章他还没有出世以前，天使对他的妈妈讲的话，还有他的这个亲戚做了大祭司的看到的这个领受到的，你再去回去翻回去那些话，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这个孩子呢以后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好，然后施洗约翰呢 的爸爸，九个月讲不出话之后，后来讲话了，就讲了一个很大的颂词，在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六十七节以后，讲到说上帝要让以色列百姓呢罪得赦免，然后成为一个呢喜乐可以敬拜神的一群人，然后他脱离一种的状况。各位，耶稣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就是他的父的 business。 而这一件父的这个 business 呢，天父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借着很多的先知宣告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翻一下，在以西结书，以西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亡国，而他们亡国之前呢，他们国家分裂成为南北国，但是上帝说以后他要修补，他要改掉，他要带回一个更好的还给他们。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二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为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二十四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我们现在说的一个 vision， 一个愿景，上帝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心愿，一个愿景要带的，要做成的，要带给以色列，甚至呢带给这个全人类。但是你说这何等何等的难。如果你等一下下午有事情，我阻碍你的时间，你可以先退席，我今天我要把事情讲清楚，因为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分裂，我们今天看到分裂，南韩北韩，南约北约，还有吗？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本来是属于那边的哈。今天很多的分裂，包括中东的，都是十九世纪以后那一些所谓基督教国家的侵略者所造成的。又怎么样？国家领袖性质又怎么样？我们不要这样幼稚，以为一定好。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自从他们懂得造船到处去的时候，就带给去到哪里就带给痛苦的人到哪里。郑和七次下西洋没有这样子，都是基督教国家。分裂，而以色列人的分裂，所罗门死后因着内部的纠纷，也当然因为所罗门不得民心，而接替所罗门的他的儿子不听长辈的劝告，只跟他同年龄的人，我们知道同年龄的人，当你想一想那一些有经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些，你看到这些世界的领袖也好等等，他们在过后极力的呢要阻止战争发生，尤其在欧洲，只有日本例外。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条约，很多的这个机构，很多的这个，以及他们的那种心态跟心境，他们不愿意再发生战争，因为那个极其残酷。但是那些在战后长大的出事呢，就咬着金汤匙进来，当然没有这种感受。再加上呢，前辈们的努力所累积下来的，让他们的现在很多资源，他们只想到我有拳头，我为什么不打你？但是这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人活在好像伊甸园这样的一个方式，上帝要重新让这样一个活，这样一个正常的人的生命跟生活现象出现。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我很高兴我们设计的，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跟设计的人沟通，我没有讲什么，我就在那几天想到这个灵修资料的时候，这个设计我就想到这个画面，真的想到这个话，我就想到叙利亚，然后以赛亚书说我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呢，就是这样，你也可以搞成这样，不是什么去上天堂地狱的，上帝要我们能够这样子活得好好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搞成是这样，废墟一片。主耶稣要恢复，要再重新带来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跟带来一种呢愿意这样子从此呢过日子的一群信靠信仰上帝的人。你说他怎么做？从何做起？他当时有什么？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详细来分析这些，你就看到实在是了不起。耶稣他留下什么，他做出什么，而在这里面和解赦免是一种呢唯一一种胜过罪恶跟破坏唯一的门路，没有别的。你要用那种呢我拳头比你大，我用拳头解决你，这也是一种解决。你也可以说我是正义之师，我揭竿起义，我是替天行道，我要把你们这恶的，等到你坐上去的时候呢，你自己也是成为作恶的。我们已经在历史上看到了，谁也不用骄傲，你前面一百年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改朝换代前面一百年如果是盛世也很自然，新加坡也好，中国大陆也好，你不要说台湾乱，他们在学习，他们在预先复功课，当他们学好了之后呢，可能他们有一条路出来了。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说，上帝给我们的答案才是最好的。他知道你如果不赦免，你如果不化解那个恶那个坏，没有办法，连上帝都没有办法，也只有用这个办法。我们常说上帝是全能的，我说上帝不一定，有些事情他也不能。对于罪恶，对于破坏，上帝也没有办法，也是用赦免解决的。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赦免的时候，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很难的功课，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事情就只有这样，连他自己也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翻开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当主耶稣被摧残被伤害而不应该，但是呢 他在十字架上说，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很多很佩服很敬仰的人，圣人也好，名人都好，他们都给我们很好的那种人生跟生命崇高的志向。我再说，我们应该佩服，我们不要学习那种早期的宣教士的那种优越感，白人优越感，贬低所有其他民族文化的，然后只有他们信上帝，才他们是最棒的，那其他都是那鬼啊怪啊。释迦牟尼、孔子、老子，这里面有很多很崇高的，我们要尊重，但是就只有耶稣，也就只有耶稣讲到做到，其他的他指向他做不出来，他也没有做到，但是只有拿撒勒人耶稣做到，所以他说我是可以信的。当他讲你们要彼此赦免，其实耶稣已经在告诉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天使在的地方。如果教会是一个天使在的地方，会是很可怜的。你知道什么？天使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你要吗？好啊，天使天堂我不要，没有喜怒哀乐，就好像很多尊的全能的机器人这样。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是来拿借口。当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人的时候，不是给我们借口说所以我可以随便乱来，我们是说我们用这一句话是去体谅那一个软弱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不是哪来呢说我也是人，所以呢我 你不要对我寄望太高。我想耶稣从来没有允许这样子，这个是哪来去宽容别人，不是哪来自己呢说我可以不用耶稣自己，我可以不用要求自己。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伤害，不然哪里需要赦免？你从来没有机会赦免人，可你觉得很好，因为你从来没有被得罪过，那也很好。你说，所以我很喜欢洗莲堂，不过可能呢，你从来就没有跟人接触，所以你不会有机会被人呢得罪。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徒生活，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西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后，上帝是我个人的救主这一套不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的，然后我只要个人信主就好的，这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讲的是一群人，一群甚至乱七八糟的人，甚至会吵架的人，甚至会伤害的人，但是呢却是生命不断的在改变成长，因着爱，因着主的爱，因着彼此的爱。而耶稣要在整个上帝说我们都离弃他，都不再理他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环境里面，重新塑造一组这样的人。所以他先从十二个人开始，这十二个人呢，我已经讲过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他重新要带领一群新的以色列。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何等尊贵，何等值得珍惜的。所以这个你们要彼此赦免，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珍贵，这样一件事情的不简单，这样一件事情上帝的心力心血，甚至呢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付出做成的，不是用他的大能好像指挥棒一指就做成的。为什么不要这样去珍惜他，因此彼此赦免呢？我们不要只是说你告诉我怎么样彼此赦免，常牧师你讲这样多，讲到十一点四十分钟还干嘛呢？对不起，你知道怎么样做，跟你会去做跟一定要做没有直接关系。耶稣是要我们 怎么样都要去做，先有这样一个决定了，然后怎么样做，我可以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我已经心智已定，我一定要做。就好像你结婚的时候在这里，我就是跟定你了，接着下来怎么样我们一起拼。所以他没有讲你怎么样彼此赦免，他却说伤害人的要认错，被伤害的要赦免。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这样的话，这个新的神的生命代价所建立起来这个群体就化为乌有，又再没有了。这是何等的可惜，何等的糟蹋。我感谢上帝，我在信主的前面的三年之内我搞通这个，所以我从16岁大进洗莲堂，甚至在这里做洗莲堂主理牧师。当年很多人讲洗莲堂讲得很可怕，你再去找一个很好的教会可以，但是主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理想很好的教会，在一个有问题的教会你怎么办？唾弃他，批评他，像局外人这样子而已，好像我不是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我当年说我不是反对招待，我是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回到家里里面你还要被招待？我们招待应该是招待那一些不是这家里面的，我们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怪不得我们散发不出那种力量，但是你放心，主没有唾弃我们，主还是对洗莲堂寄予厚望，因为这个是他重价买来的，他的，他要定我们的。所以他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指示，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努力的这样一个方向。我再说，不是因为它有更好的效果，而是它因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这样的生命素质。因为连主耶稣，现在你看到了吗？做人，为什么做人好？主耶稣用做人的方式把这一些价值观活在人的当中，跟活在人的身上。为什么不要做人，而且好好把它做出来？不一定是做好人，做一个顺从主所委托的，而不是做一个你以为你做得很好的好人。我们去信靠，我们去顺从，我们去珍惜跟保守我们所拥有的。最后，这原来本来就是我们长老中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传统，但是流失掉了。但是感谢上帝，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在过去20年这个事情重新被发现。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我每次认识加尔文是从思想而已，其实他很多做的事情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他把他的理念化成事实，他在教会里面他成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牧养团队，包括牧师跟长老，有一个名称叫做长老议会。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长老议会只是变成一个行政最高决策，这个是我不同意的，也是错的。加尔文的这个长老议会不是行政最高组织，是一个牧养团体。他们每一个人包括长老很清楚的认识，很深入的认识他所负担的那一个会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分区牧养，我在2003年的时候为什么提出这个分区牧养， 真的我们认识他们做到什么地步，真的是干涉会有的平常生活。干涉，这个干涉是指正面的，比方说有人知道某一个会友他在家里面家暴，他们就会告诉这些牧者，看谁负责，就请这个人来，真的问他，真的是调查，然后劝他，然后给他各种的帮助。我在说，为的是帮他克服问题。他们做到这样子，这样的事情的记录，现在呢，学者们还在翻译，都有记录。结果日内瓦后来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不过当加尔文过去了之后，这些也过去了。最可笑的是在不久前，当有一个学者去到那个日内瓦那里的时候，跟他们要这个，那里的人说啊，有这回事啊。所以你也觉得也是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传承仪式，也是很可惜的。我在说那种干涉，不是破坏性，也不是那种八卦，而是那种建造性的干涉。我们今天要不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我知道很不容易的，谁要？我谁要？谁要成为不人家不喜欢的人？你这么多事干嘛？我们准备跟长智同工分享这样的事情，要不要承担责任？让我们真的是更好的来做彼此的弟兄跟守望，还是你说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用赦免人？两个，因为你没有被得罪，不然就是你根本都没有接触人，所以不会被得罪咯。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我常常被得罪，前面一剑后面两刀，伤痕累累，那怎么办？我们要有最好的医疗团队，然后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人性的问题，然后再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彼此赦免，他要重新建造一组不一样的一种生命跟生活方式。但是呢，不是这么简单，是要我们全部人投入跟参与。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给我们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愿主你自己的美好的心意跟心愿感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让我们看见你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愿景跟理想。你邀约我们一起共创，你邀约我们参与，你也不在乎我们的恩赐能力大小，甚至我们是一个问题的人物。主，你再一次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软弱，而是因为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从罪里面走出来，我们能够从软弱里面再站立起来。而这一切是因为你的更新，能够叫生命死的变成活的，腐朽的再一次成为健康的。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期许跟期待我们，你不放弃我们。我们愿主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真的行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